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兔斯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萨莉。那么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邀请了一位我们的兔斯亚电台的老朋友来到电台的直播间啊，那就是我们的乔治和的市议员王斌议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好王斌。你好萨莉，非常开心又来到兔斯亚，又见到你。是的，那我们上一次见面呢，其实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上一次的访问也是得到了很多 人的关注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再次邀请您上来跟我们更新一下，看一下我们的最近我们的乔治河市政府里面又有什么就是比较新鲜啊，或者说是新的事情在正在发生。那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么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乔治河的市内其实有很多 多元化的一些文化活动，像是夜市啊，还有一些这些文化类型的一个节日发生啊。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方的倡议里面，大家的这个市民的参与啊，还是其他人的来的参与都很多。那么在这个您个人呢，是怎么看到像是现在这个乔治河的一个发展的局势呢？
首先呢，我要做一个声明呢，我接受采访的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 我并不代表乔治河市政府。对，那么我们好市委呢，我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好市委。我们好市委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区，可以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是在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非常成功的一个典范。对，你刚才说到的有一些搞了一些什么活动啊，像夜市啊，这些呢都是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的特色。那么我们好市委的 夜市呢和伯尔伍德啊、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
你具体来说呢，嗯，上次十月份的夜市呢是正好是我们一年，我们去年十月份第一次开始，到今年十月份呢正好是这个 anniversary 一年的
纪念，一周年啊，
一周年，所以呢特别有一种里程碑的感觉啊。然后说起来也巧，正好呢这也是我上次竞选一周年
啊，
我们是九月份十月份竞选的，正好九月份竞选的，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你可能也记得我来采访的时候，我就说到我当时的竞选的承诺呢，很重要的一个承诺呢就是要搞好好市委的夜市。这个呢是我可以这么说，我的这个竞选的承诺呢已经实现了，当然希望以后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大，但是说启动啊或者是给大家进行帮助大家举行一年的这个夜市呢，就是可以实现了一个里程碑吧。
嗯，是的，就是对于您来说，这是一个也是非常自豪的事情。
对的对的，
也
是非常开心，因为每次夜市我们都有不同的特色，就根据这个时节呀，根据这个社区的反应啊，我们都有不同的主题。
哦，所以就是每一期都会有不一样的更新。
对对对。
啊，
对对，
是的。那么其实夜市到就是上一次是十月份，其实刚刚结束嘛，已经是办了很多届了。
对，
那我相信呢，很多这个我们的本地的居民或者是游客呢，都是每一次都是人流量爆棚。就像是我个人的话，我其实也是去过很多次，然后每次都觉得哇，真的好多人呢。
对啊，这说明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吧，
嗯，
每次估计都有4000到5000人。那么下来呢一共呢大概就有超过40000人次。
啊，是的，
访客。
哇，所以其实呢我也发现了，就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是Sally我自己呢也有去过第一届的夜市。
对。
然后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夜市相比呢，好像现在夜市比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规模要更大的一些。
对对。我们第一次好像是来个20来个摊位吧。
嗯。
现在呢已经是24、26个摊位，已经满了。而且最近几回呢我们都非常，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就是说都让一些商家失望，因为不够位置
啊，
有些商家要来都来不了， 对，
就是要提前申请，然后
对，然后还要大家还要轮流这样子，就是这个，所以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展呢，也到了一个就是说上一个台阶的一个形式了吧，
嗯，
就是也说明它发展的好了，你要是发展的不好不可持续的话，也不会越来越多的摊位来申请。
当然是的。那么之后呢，其实对于夜市的活动呢，市政府会不会说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开发或者是一个发展呢？
啊，你这个问题问特别好，因为我们呢有夜市有一个夜间经济有一个策略，他大概应该是今年年底之前呢，他会出一个报告。那么这些报告呢，就会他们做了自己的市政也做独立的这个调查和研究，甚至他们现在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局限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 DA， 因为就是说这个搞这个夜市啊，它也需要 DA 的批准，它只限于每月一次。那么就根据大家的反馈，根据这个市政的这个长远景的规划，它会不会可以允许增加呢？因为很多反馈，很多居民的反馈，商家的反馈，希望呢能够比方说每周一次，或者是甚至每周多次，因为这个在博武的那就是每周都有三次啊，这样子啊，掐数的也是，所以我是希望呢这个夜市的这个次数呢能够增加，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呢也能够扩展，因为我们好市委要说潜力呢这个还是有的，除了我们那个广场那一带，它的上面和下面呢还有两个这个公共的地方，一个是一个公园了 interchange， 一个 park， 下面还有一个 war memorial， 都是在走路就是过马路就是，但是我最近做了一个提案呢，是希望呢能够在广场附近呢搞一个步行街啊，这就像很多商业发展的城市也好区域也好，它都有步行街，我们这个条件呢真的是非常成熟，因为它是一个就临近火车站，它在火车站和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center 之间又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它天然就是一个步行街，它交通其实那里走的车并不是很多，那么就说可以这么说吧，就是通过搞夜市呢社区也好啊，我个人也好啊，他就得到了启发，因为你通过十多次的这个验证，你就知道哪里还需要，哪里需要改进，哪里可以发展，对不对？那么这个空间这个基础建设呢，就是一个现在就是限制我们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制约的一个条件，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广场附近搞成步行街的话，那么夜市的规模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好市委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明星的这个夜市。
嗯，是的，就是在我们现在其实去好市委看夜市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个摊位了，已经是各式各样的小吃，然后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华人做的一些这个中国式的小吃，还有一些其他文化的小吃，其实可以看到出来是很多元文化的一个聚集地。
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的，
对。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刚才也提到了，现在我们乔治河市政府呢是在做这个夜间的一个经济，那么也在扩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做夜市的时候呢，我有没有说思考过怎么去平衡我们这个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安宁，或者说是一个商业，就是您像是夜市的话，也有商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求，就我们如何去平衡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这个问题太好了，就是。这是我们十次夜市的这种事实上的这种经验，确实有附近的居民反映这个噪音问题，因为我说了嘛，我们是不只是一个市场，我们还有一些文化的活动，那么这个大家需要首先要遵守法律了，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在这个区呢，这个公共这个区呢，它并没有一个很干性的一个噪音的一个规定，比方说你不能超过多少分贝啊，多少时间呢、就是说没有特别干性的一个规定，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凝聚社区的一个活动，肯定要考虑这些居民的这些诉求和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大 版面协调啊，他也跟市政也协调啊，后面就改成这种放音乐的时间呢是放半个小时，听半个小时，再放一小时，听半个小时，再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它 这种噪音的这种影响。
嗯，
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就说方方面面，比方说交通啊，你跟你这些摆夜市，你不要挡住别人商家的门呐、啊，就这些小事，它都会因为我们办了这么多事，它都会经历，都会得到了处理，甚至是厕所呀，就是我那个。有一阵儿那个他那个公共厕所出了问题，这个夜市的组织方呢，就是乔治河联合会，还专门去叫什么害了这个临时的这些厕所呀
啊，移动厕所，
移动厕所、
嗯，
对对对，所以这些经验它都是可以帮助到这个市政的长远的规划，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经验。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就是小细节去
对
去要考量得到的。
对对，要、
嗯、
一定要平衡，一定要公平。那么这些经验呢都可以帮助到市政的长远的规划。对，所以我们也给他们反馈，我们也给他反馈说希望多一点地方啊、
嗯
这个时间上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对
呀，感觉就是听起来像是真的是经过了多方的一个大家的讨论。
对，
嗯，那如果说是居民就是对像是关于像是夜市这个方面有一些建议的话，他们应该会是向谁提出这样子的声音呢？
他们他们主办方呢肯定是比如乔治河联会、
嗯、
这都是网站都是公开的消息，而且是每一次夜市前他们都会发那个通知，就是什么时候啊要开啊、
嗯、
几百份通知，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么他具体有什么建议，具体有什么建议呢也可以直接找我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都去，而且这个是我的这个提议，虽然我不是运作这个夜市的一方了，它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嘛。那么就是说呢我可以跟市政沟通，当然他们也可以直接去找市政，就是说怎么改进啊。说到这个主办方也是挺有意思的，你看其他的夜市他们都是一种商业的模式，都是为了赚钱嘛，你像北舞的那就很简单了是吧。那么那但是我们好市委就这点好，它就是一个非盈利的，是一个基本上是以这种义工为基础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夜市、
嗯、
所以它气氛特别好，那跟这些摊主的关系呢也特别好，因为大家都是属于就是为了怎么说呢活跃一下气氛啊，摊主呢他当然要赚钱，但是组织方呢并不是为了追逐利益利润不会赚钱不亏本就行了、
嗯、
所以这个气氛就特别好，就没有这种资本的矛盾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像是乔治河这个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一次的一个夜市活动，其实也是可以去我们的这个乔治河联合会的网站去看这个最新的消息。
对 的,
对的。那么其实呢除了就是说我们目前乔治河呢这个大家都关心的夜市发展之外呢，其实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开发的一些项目在里面了、
嗯、
那我们其实呢在乔治河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这个居民常常会讨论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嗯、
heritage 就是我们的叫历史遗产建筑物、
嗯、对。
那其实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有没有说是在那我们有些人肯定会想说啊，我们要保护我们的 heritage building 遗产的一个楼，但是有一些呢会觉得我们要去开发我们这个乔治河市政府的一个当地，就是您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平衡它？
这个 heritage 呢我从就是说从大一点的角度说呢，我们要考虑这个尊重以前的 heritage， 但是我也要考虑，我也希望大家考虑呢，我们留给下一代人，留给年轻人，年轻人子子孙孙，我们给他们留一个什么样的 heritage？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可能更有前瞻性。
嗯
嗯，在我们好市委就有一个叫做 O'Brien 的保护区，它是一个 heritage 区。 但是奇怪的是它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 heritage 的 building， 它就是那么一个样子，它就是说街道啊，它有某种风格，比方说是有一种叫做 California Bangalore 啊就这种，其实呢这种是一战和二战之间建的吧，它有一定的特色，但是你说特别有文物价值呢也说不上，没有一个有，但是这像但是有因为有这些 heritage 的这些规定呢，它的维修成本呢就特别高，它要特殊的材料，还要有特殊的这些工人才能做一些维修，一扇窗户要修个10000块钱，所以那里很多房子都已经年久失修了
啊，
没人负担得起，他又不能开发成这个，比方说他可以很大一块地，一个老旧的房子，他如果开发的话，他可以让自己的儿子住在 Granny Flat 啊，或者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卖掉一半啊，就这种很难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州里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叫做 MMR，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说中低密度 的分区，就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商业中心800米方圆内可以自动就可以开发 townhouse， 对吧，或者是中低密度的这种住宅，而且呢州政府呢就给了大概有8个样板房，就说你的那些设计只要出1块钱你就可以拿了样板房。那么州政府就做了一个很明智的一个决定，就是说在这种保护区内，这个 MMR 呢是同样适用的。那么简单的说，他那个老房子他不能负担起维修的话，他就可以去申请这个 MMR， 拿个样板房建个 townhouse， 或者是就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呢，但是现在呢这个具体的实施的细节呢市政府呢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呢就是我最近呢我在呼吁的，就是呼吁这个大家我们市政府呢那个就是支持 MMR 在这个保护区内。那么像这种开发呢，它最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有很我认为在这个区开发有很多这种 benefit 了， benefit 最重要的就是增加这个给年轻人的住房啊，像我们市政这个每个市政州政府都有一个目标的，你每年要建多少房，
嗯，
我们的这个目标是每年要这个1260套，
嗯，
那么在就是2024-2025年财年吧，但是我们仅仅批准了720套，只占了57%，我们离这个目标差得很远，但这个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市政是全州不只是全悉尼开发审批最慢的之一，去年以前是最慢的没有之一，今年呢稍微好了一点，
嗯，
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州政府的这个期待值呢，你审批一个 DA 是120天左右吧，就100来天吧，我们的平均是一年开始
啊，
300多天开始，差得多少啊，就是我们是都过去好多年我们是全州最慢的，就是真的是这、就是 bottom，真的是最慢的。所以这个房屋的危机呢在我们市政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这就导致年轻人他就没有地方住啊，他就
没有房子，
他就对吧，他就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就只能和父母一起住啊，或者是不要说住了，住房都有问题，对，就这种情况很严重。所以这个 MM 这个 heritage 只是一个例子了，就说如果不开发的话，这个住房的危机就没法得到解决。
嗯，
如果开发的话呢，经济呢就会得到发展。这其实是对吧？这是我的基本的观点。我希望经济能够通过这些通过支持州政府的这些 住房危机的这些政策，包括联邦政府了，就是特别是这种 MMR 呀，或者是还有一个叫做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就是 DOT 还是什么TOD Transpor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那个，像这种州政府的这些很明智的这些决策，我希望我们市政府呢能够支持。
嗯，是的。所以其实呢，目前呢，我们就是属于乔治河呢，也是在一个面临的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房子去住，然后呢，还有其实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在去乔治河的时候呢，也有说网络上大家会提到的一个看到的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大家现在去乔治河，开车你得开车去吧。但是呢，目前呢，乔治河就是说这个停车的问题，好像大家在网络上的这个留言还是蛮积极的，就是说现在是只有一个小时的免费停车的一个政策，就是这一个时间在。所以呢，您对此呢，其实有什么看法吗？就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小时的停车的问题？
对对对，我纠正一下。我们这个市政府最近刚刚取消了一小时的免费停车。
哦，是已经没有了一个小时的。
对，以前有个在市政的起码三个停车场吧，就在我们的那个市政府旁边那个 McMahon Street 附近那个停车场，还一个是在 Tracy Street， 还有一个是在就是我们那个Glossets Road， 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旁边，以前是一个小时免费，就再以前几年前是两小时免费，再以前是四个小时免费，现在是没有了。所以对这个呢，居民的反应呢很强烈，所以我也不支持，因为我通过本地的这些附近的这些商家居民说，他这样一来呢，有些他这个一小时他有个什么好呢，他免费呢，就是说大家去到那去做一个取个药啊，或者是健个身啊，他马上就可以走。那么对本地的商家，或者甚至是可以去做个美甲呀，他都可以，正好这个时间正好，他就不需要付费。那么你如果去付费，因为那个手续付费的那个也非常不容易，那个时间我们虽然现在只需要一块钱，但是那个时间都不止一块钱了，浪费很多时间，非常不方便。而且这个你一旦超出这个时间呢，他就会罚款很严重。我有一个商家说，他有个客户就超过了五分钟，罚了他多少，是100多还是300多块钱。他非常非常这个非常生气，他说那市政府怎么不支持这个本地的生意，那这个生意都没法继续了啊。那么所以呢，我就是在上个月就做了一个提案，希望就废除这个一小时的收费。那么我并不是说就给大家免费啊，我说市政当然财政它需要一个平衡嘛，我就说能不能在这个长时间的那个停车方面呢，你可以增加一点，那么这个财政不就平衡了吗？在一小时之内免费，因为大家又省了事儿，又有一定的这个福利，特别是针对本地的商家也好，本地的客户也好，或者是这个居民也好，你都要有一定的福利嘛。这是我搞了一个请愿，一周之内就500多人，现在更多了。然后而且我还不只是我，还有其他的居民，他们自己自发的还组织了请愿，现在我估计几千人都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还在继续，所以我也会努力的为大家争取把这个一小时免费拿回来。
对，就是目前呢，其实像是停车的问题呢，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啊，因为当地就是大家都是住在这个当地，那大家在推这一个政策的时候，可能说是哦，他们也有人关心这个议题，他们应该去哪里去了解相关议题的一个资讯，或者说是您也提到了刚才有提出这个请愿，他们应该去哪里去签署这一个请愿呢？
好，我可以把这个到时候把我这个请愿的链接发给你，大家可以去请愿。这是我已经做了一个提案，做了个提案以后呢， 市政呢，他没有完全接受我的提案，就简单的恢复了。你可能记得在 Strasfield 就发生过这个事情，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旁边的那个停车场开始收费，居民那三家反应很强烈，后来就取消了，又恢复了免费，对吧？但是的这个州议员呢，市议员呢，都反应了，都推动了，所以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这个是我们市政呢能够恢复一小时的免费，这个请愿呢，你可以直接联系我，然后呢，我也会代表大家到市政啊去反映，然后跟同事啊去研究。再一个，可以直接向市政反映啊，大家可以直接给市政打电话，对吧？这个大家都甚至给你也可以去找媒体啊打电话呀，给报纸啊写信啊，这反正这都是大家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大家自己来争取。对，大家如果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只要这个团结一心，有理有据的去争取，我有信心我们能把这个一小时免费拿回来。
是的。那其实呢，除了这个 Hurstville 就是好市为当地这个 市中心的一个 parking 停车的一个问题之外呢，我们其实也关注到了像是前段时间这个 Beverly Hills 的 parking 呢，也是得到了一些人的一些关注啊，就是说这个这个 Beverly Hills 本来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公共的停车场，
对对，
但是好像是卖给了说是州政府的一个事情。其实有些人呢也是，就是很多当地居民也在关注这个事情，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说到这事呢，今年1月1号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去了，因为去年那个年底的时候我就去见了那些商家，实地了解的情况，当然这个情况我本身也很了解的了，我又去跟他们见面，然后我就也做了一个请愿，希望恢复这个三小时的这个免费的停车。以前呢，它是有大概是82个免费停车的位置吧。那我们Beverly Hills 特别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餐馆
餐厅啊，
一条街了，十街了，可以说
是
对，大家就停在那儿吃个饭，三小时正好，对吧？而且就是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对。那么大概几年前，甚至疫情期间吧，应该说是这块地呢就卖给了这个当时的州政府，州政府呢就把它作为一个通勤的一个停车场，建了200个停车位。通勤的停车场是什么意思呢？你刷 OPA 卡，你从远的地方过来，挪威啊或者哪地方停在这儿，你免费停，回家的时候你再刷一下卡，就这样。那么这个就这个是州政府出钱买的，最近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是公开的信息啊，900多万，哇，就是900多万卖给了这个州政府。那州政府出了900多万，那么他就要实现他的一系列的这些 benefit 了，就是给通勤的人用了。对，那么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合同的细节啊，就是有什么条件啊什么，这可能也是商业的秘密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就觉得呢这个不合情理。为什么呢？市政拿了州里的900多万，那么这个 Beverly Hill 的居民他原来是有免费停车的，那现在这个把它卖掉了，难道这个钱不应该再投资到这个 Beverly Hill 居民的这些停车的问题吗？现在 Beverly Hill 停车的问题严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以前街道上就是走出去几条街很多是免费的，都现在都变成了要 1P2P 都要花钱了。你想想，那真的是，那么这个餐厅的生意呢，我可以说是就是越来越不济了吧。我经常去那边，去 Beverly Hill， 很多关门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那个电影院都关了，那个以前电影院还是挺热闹的。所以呢我现在呢也就是在市政呢也是在查询，做一个就是 询问这900多万钱，这是属于这个停车场属于 Beverly Hills 居民的，这些给他们免费用的，这个卖了900多万，为什么不可以把它投资到 Beverly Hills 的停车问题上？上个月还是上个月，我做了一个提案，我就说我们可以跟商家合作，用这个就是给市政提供补贴，或者是商家和市政合作搞一个这种 voucher system， 就像很多商场啊都是这样的，你只要消费了就可以免费停车。他们商家，我跟他们很多讨论过，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都非常就是有点怎么说呢 desperate， 非常的绝望啊，没有，因为他们就会真客户流失的越来越多，就是停车的问题，所以他们甚至愿意自己出钱，只要把这个系统做好了，他们可以补贴跟市政一起，所以我做了这个提案，在市政可惜呢没有被通过，市政还是坚持要向州政府要求州政府再免费给居民免费停车，那么州政府肯定就想了，我出了900多万，现在这些合同都签了，你说所以现在就有一个有点这种我停车的问题，就是可以说是阻碍了这个 Beverly Hills 的发展吧，所以我也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也呼吁市政能够补贴这个Beverly Hills 的这些居民的停车，
是的，
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议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目前这个乔治河市里面我们正在发现的一些什么事情啊之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居民啊或者商户的话，那么他们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联系到您呢？
想联系我的话当然是很容易的了，我的所有的这个联系方式都是在市政都是公开的，包括我的电话也好啊，我的 email 也好啊，如果是华人的话，如果喜欢用微信的话，我的电话就是我的微信号，我如果能麻烦您给大家留一个就那就更好了，
是
我的
没有问题，对的。那其实呢我们这个访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最后呢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补充的？
我就是想说呢跟听众2CR 的听众就想说呢，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华人要参政要议政要参与这个选举啊竞选啊这些哈，那么我想说的呢，我作为一个市议员，我想说呢，其实最重要的呢是从关心你自己的事情开始，你关心你身边的事情，关心社区的事情，因为特别是市政，因为市政呢和你的这些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的停车也好你的交通也好，你的这个市政费用也好你要多多关心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为什么，怎么办。我就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乔治河的市政那么在今年呢还是盈余的，比方说啊，那么明年呢2027-2028年呢就会变成一个亏损，就是一个赤字了，大概是56，根据现在的这个推测呢56万元的这个赤字，那么在后年呢就会恶化到这个预算就会恶化到200多万元的赤字，那么这个大家这个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市政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你如果进入一个赤字的状态呢它就会有一系列的后果，对吧，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基础的设施的升级，你的维护甚至是你的这个市政的费用，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停车的费用，以前是免费的，现在就要1块钱了，那么明年又会有多少钱呢，对吧，如果这个市政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估计啊，我们这个乔治河的这个市政呢会进入一个赤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呢去关心去询问然后去参与到这个市政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个参政，在我看来。
嗯，是的。其实呢，在我们做访问之前呢，我们跟王议员在就是聊天的情况下，王议员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啊，就是说我们想要去了解当地政府的一个状况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关心自己的日常生活。
对，
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就是其实非常对，像是不管像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夜市啊，还是停车呀，甚至说是我们去吃个宵夜，去巴巴里吃个宵夜，其实这些事情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对
对的，那么我们也是在这里也是呼吁大家，也鼓励大家，如果说是真的是对自己的市政府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其实呢也是希望大家随时去向市政府去提建议，或者说是联系我们当地的这个市议员。那我们王斌议员呢也随时在这里是为我们的乔治河市政府就是市的居民去做服务的。
对
对，也非常感谢王爷爷这一次上来跟我们讲解。
对对对，我非常感谢兔子啊。我最后再补充一点，其实这个媒体的作用呢，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听说过这个三权分立，其实呢有人说这个媒体呢就是第四权，所以媒体呢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声音，而且它有这种传播的这个功能，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甚至可以直接向媒体写个信啊，他们也会找到相关的部门或者是这个议员。对，
是的。那我们 2C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呢在这里也可以就是随时帮助到大家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一个责任。 对的。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王议员，那我们就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邀请您上来为我们更新乔治河市的一些事项和节目。
非常感谢莎莉。好的。